经文，民数记21章。摩西举起铜蛇时，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得到医治。这是大多数圣经学生都熟悉的课程之一。以色列对迦南人的王阿拉德有一次奇妙的拯救和伟大征服的经历。那时神已将他们完全交在他的手中。以色列人向耶和华起誓说，你若真将这百姓交在我手中，我就必毁灭他们的诚意。耶和华就听从了以色列人的声音，交出迦南人。民数记21章2-3节。但以色列很快就忘记了他的誓言，有些人很快就忘记了上帝。耶稣说，关于那些被治愈的麻风病人，只有一个回来归荣耀给上帝，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九个人在哪里？所以我们在第五节读到百姓议论反对上帝，反对摩西。摩西曾要求穿过以东人的土地，并承诺他们不会触碰他们葡萄园中的任何东西，也不会喝他们井里的水。但以东说，你不可从我身边经过，恐怕我出来拿刀攻击你。民数记20章18节。因此人们被迫绕过以东地，这就是百姓埋怨神和摩西的原因。你几乎可以听到以色列儿女的呻吟声，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让我们死在旷野？听起来像一些基督徒，除非他们在房子的顶部大声疾呼，否则他们会待在山谷深处，那里非常黑暗和悲伤。以色列曾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现在他被带上了艰难的道路。他开始抱怨，因为没有面包，也没有水。我们的灵魂厌恶这种清淡的面包，清淡的面包就是玛纳。出事了。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许多以色列人死了。第六节。杨博士的翻译使该节具有宽容的意义。耶和华允许火蛇进入人民中间，主一直在保护他们，不让火蛇靠近，只是他们不知道，所以主就让蛇进入他们中间。你最后一次咆哮是什么时候？或者说出可怕咒语是什么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基督徒的灵魂经历所有这些事情，忏悔，然后提供补救措施。所以百姓来见摩西说，我们有罪了，因为我们说话得罪了耶和华，也得罪了你，祈求主他会把蛇从我们身边拿走。摩西为人民祈祷。民数记21章7节。真正的认罪应该总是在你为医治祷告之前，认罪然后祷告。摩西在神里面长大一点是件好事。想想一个身家过200万的人冲着他吼，那里是灵魂成长的地方。摩西为以色列人祷告，神给了他一个补救办法。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遗忘他就必存活。民数记21章8节。上帝正在引导他们的思想回到最初的盟约。你们有多少人知道上帝与人所立的第一个盟约是什么？神对蛇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纪3章15节。第一个盟约应许了一个毒蛇打手，他与整个种族立下了这个盟约。这是我们的普遍盟约之一，我们有权回顾那里并期待诺言的实现。上帝应许的力量。我们的一位传道人在言语和表达思想方面的能力有限，但他的医治事工很棒。有一天我和他一起去打电话，在第一个电话之后我说，我不是来祈祷的，你自己去祈祷吧，我要保持不动。当他开始祷告时，我看出那个人祷告的秘诀是什么。这是应许的力量。上帝，你说过他会引用另一个承诺，结果是他不仅激发了对自己灵魂的信心，也激发了需要祝福的人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在这个例子中，上帝吸引了整个国家的目光，并将其转回到永恒之神的第一个应许。你还记得耶稣想要一个先例来确立他关于婚姻和离婚主题的教导吗？他没有回到摩西那里，而是回到了伊甸园。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解除毒蛇的毒刺。我希望你看到另一个教训，也就是说， 耶稣把毒蛇的毒刺拔掉了。上帝应许基督要伤蛇的头，但在伤的过程中，他要伤你的脚后跟。也就是说，在蛇头的伤痕中，耶稣基督会在努力中伤痕累累。脚后跟的淤伤发生在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但是在脚后跟的淤伤中，蛇的头将永远被压碎。蛇和它所代表的一切都是从世界上被抹去的。蛇代表被神咒诅的东西，最会诅咒任何东西。世人的罪恶造就了耶稣，他自己就是被诅咒的东西。作为被诅咒的罪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诅咒和罪行，为我们受了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树上的人都受咒诅，这就是耶稣从蛇身上取下毒刺的方式。保罗继续阐明这件事，并非常高兴地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啊，你的胜利在哪里？哥林多前书15:55，死的毒钩是罪，但基督来了，罪就废掉了，毒钩也除去了。我认为在上帝圣言的所有奇妙象征中，没有一个比蛇的象征更能突出耶稣基督的征服。他咬伤并诅咒了以色列，然后上帝在人们面前举起，说，现在看着他，你就会活下去。为什么？因为应许的力量，因为盟约，因为余伤，因为他成了我们的咒诅。永远赞美上帝，彻底击败魔鬼。新约向我们揭示了蛇的彻底失败。圣经说，抵挡魔鬼，他就会逃离你，他已成为受膏者的灵魂，失败的象征。他，耶稣，来消灭魔鬼，这就是他的旨意。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的一部分。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书2:14。天哪，上帝的话语不仅揭示了耶稣基督自己战胜魔鬼和黑暗的胜利，而且还揭示了与基督合而为一的基督徒的胜利。感谢上帝，使徒约翰在启示录1:18向我们揭示了最终的完成。当时耶稣在高举他的荣耀中站出来宣告，看啊，我永远活着，阿门，并拥有地狱和死亡的钥匙。是的，先生，黑暗的钥匙已交到上帝之子的手中，他有他们，他在十字架上为他们付出了代价。这就是耶稣对门徒说的原则，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16:19。昨晚一位亲爱的教会姊妹来电告诉我们，她的丈夫不久前刚从铁路局回来，病得很重，痛苦万分。她哭着说，先生，来客，必须做点什么思想，如何在那个东西之后徘徊。我说，亲爱的姐妹，如果你和我相信上帝，事情就会发生。我告诉了家里的其他成员，我们都低下了头，没有人说话，但我们相信上帝。大约半小时后，电话铃响了，他说，兄弟，太好了，痛苦完全消失了，主已经废除了它。我最近感兴趣的科学讨论之一是关于眼睛吸引所看事物的力量，了解其背后的原则。眼睛的力量将他们所看到的吸引到自己身上。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眼睛后面有一个动作，我们本性中的某种东西伸出并占有了灵魂所钦佩和渴望的东西。我们吸引或吸引我们所看到的，在镜子中看到主的荣耀，我们变成了同样的形象，赞美上帝。你有罪吗？仰望耶稣并得救。你生病了吗？仰望耶稣并得到医治。让我把你的想法带回去，把它和蛇联系起来。蛇是他们特有的敌人，它从一开始就是种族敌人的象征。那古蛇、魔鬼和撒旦是描述它的圣经短语，但它的彻底失败、救赎胜利的奇迹，在它这个黑暗的象征被树立并钉在杆子上的事实中得到了阐述和描绘。上帝说，来看它，不要怕它，应许的力量战胜了它，保佑上帝，无论谁看了都活了下来。他们看见了得胜的蛇和得胜的基督。我的主上帝如何通过这个美妙的象征性教训教导人类不要害怕魔鬼。那天他在每个民族的灵魂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上帝的全能使他们的敌人被俘虏。黑暗的力量不应站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的罪和疾病，我们没有以信心和期望仰望主。在我看来，在健康这件事上，以色列的孩子们学到了深刻的一课。上帝正准备带他们渡过约旦河，黑暗王子彻底失败的教训，想必在他们的意识中已经很清楚了。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信靠神有好几百年，他们在旷野已经信靠神40年了。给年长基督徒的教训，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路上，上帝教导了我们不同的教训。上帝在旷野40年一直是他们的医治者，但现在在那个时代结束时，上帝正在确认他们的信仰教育，以便当他们穿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时，他们将继续定居，永远相信他们。在帮助他们认识到撒旦被彻底击败的过程中，就在几天前，他们向阿拉德请求穿越以东的特权，他拒绝了他们。然后以色列，我曾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真的将这百姓交在我手中，我就必毁灭他们的诚意。耶和华听了以色列人的话，就交出迦南人，他们彻底摧毁了他们和他们的城市，彻底击败敌人。以色列消灭了这个国家，占领了他的领土，住在他的房屋里，耕种了他的土地。没有进一步证明敌人的彻底失败，以及上帝子民的胜利和胜利。然后，就在他的上面，上帝带来了蛇的象征，并将它放在他们面前，以在精神上展示上帝对人类敌人的彻底胜利。我不知道这些真理如何在其他灵魂中发挥作用，但当我第一次通过上帝的话语看到疾病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黑暗的工作，它属于黑暗的国度时，耶稣基督说撒旦是他的作者，我本性中的一切都起来打败魔鬼的意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直在容忍你灵魂中与上帝不和谐的事情，可能不是你生病了，而是你容忍了一些与上帝不和谐的事情。有一天，我坐在一个病重的可怜人的床边，我和他谈了几分钟，主旨是基督来摧毁魔鬼的作为。我边坐着分析弟兄，边问弟兄，这个难处是从哪里来的？他回答说，这源于我违背了上帝和人类的法律。好吧，他的作者是谁？他属于哪个王国？他回答说，不用太多的推理就可以归类。我说，如果那是真的，那么上帝已经应许了他的彻底毁灭。他恳求说，哦，为我祈祷，痛苦会消失。我回答说，不，从来没有，我做不到，但我会祈祷永生的上帝将他彻底抹去似的。弟兄，当你带着心中的罪来到神面前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抹掉，赞美神。他用他荣耀的意识和同在充满你的灵魂，从那以后，他一直努力在你身上重现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形象。